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3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台湾在野阵营分裂，郭台铭独立参选，等于保送民进党上台。台湾2024总统大选如何牵动台海情势？习近平将收回台湾视为毕生的使命，其所作所为却把台湾的民心给越推越远，他才是真正的台独之父吗？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来谈谈这些话题，欢迎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他正式宣布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加入台湾2024总统大选，强调他不怕中共用鸿海在对岸的资产来向他施压，决心参选保卫台湾。而这也使得明年的台湾总统大选从传统上的蓝绿对决变成了在野阵营各立山头的四边争霸战。中共官媒批评郭台铭参选实际上等于是保送民进党上台，而代表民进党参选的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则在接受专访时向北京喊话，说他想请习近平喝珍珠奶茶，那么让两岸一同维护和平创造幸福。那么目前民调是最高的赖清德如果胜选将如何影响台海情势，明年台湾总统大选又将为美中台三角关系投下怎样的变化球呢？时事大谈已经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周先生，魏碧周先生欢迎您。
好，各位听众好。
另一位是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的副院长丁宏斌教授，丁教授欢迎您。
东宁好，魏先生好，各位美国之音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魏碧周先生，您怎么看郭台铭宣布参选哦？是否如北京所言，等于是保送民进党呢？魏先生，您的分析？
是的，是的，那这当然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发展了、啊，戏剧性。那就从民主的角度来讲，是越来越热闹啊，各个都有声音。那么选民呢，可以自己重新再评估一下。那当然，这个郭先生啊，郭台铭这样子的突然这个参选，的确是让各方面吃惊，因为他这个等于说是出尔反尔，啊，言不由衷，然后这个言行不一。他在之前还对于侯友宜的参选表示支持，脸书上也表示支持等等。那么在这边呢，他自己的这个拿他自己的这一份的这个力量啊，来重新想要在这个在野党在蓝跟这个白哈柯文哲之间，想要赚取他自己个人某些的政治利益。不过现在看起来啊，他28号参选之后，整个民调从最新的民调来讲的话，他第一，他当然还是垫底啊，大概10%。那么他这样子的做法，基本上啊，会是让这个这个蓝白之间啊，有重新这种重新结合在一起的考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蓝白之间怎么样能够合作啊？合作就是柯文哲跟这个侯友宜之间能够合作，这当然还需要叫撮合。然后同时呢，能够把郭台铭这个票啊，能够降到5%左右，就是他现在10%的民意支持度，能够再给他降一点。如果降下来的话，那么这个所谓这个蓝白之间，才有可能哈、啊，跟这个民进党绿色的这边这个选民能够一抗上山。因为现在看起来，这个赖清德的这个最新的民调大概已经冲到40%了，已经跨了40%的这个。根据这个美丽岛电子民调来看，所以这次当然蛮大的一个讯号，因为蔡英文当年这个也是大概40%左右啊，40%以上能够达到这个票，所以郭台铭这样子做啊，基本上可以说是从蓝营来讲是轻痛仇快。那么现在看这个郭台铭到底有没有办法在未来几天之内啊，能够拿到联署的足够票数？那么台湾现在的分析说，这个郭台铭如果能够拿到100万以上左右的这个联署票的话，那表示他可能还有一些势力，否则的话呢，他基本上就是应该在旁边就看了，然后最好呢，最后能够还能发挥他自己的力量，能够来支持国民党。现在大概是目前一个这个比较大家看法一致的一个想法，对。
好的，感谢魏碧周先生的分析。那么丁宏斌教授，您又是怎么看郭台铭说如果中共通过鸿海对他施压，说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你的财产没收的话，他会说 yes please do it， 那就让中共没收鸿海好了。他说愿意牺牲个人的财产也不要中共来打台湾，但是 鸿海的这个股民好像不买账啊，这股价隔天就暴跌。您怎么看郭台铭宣布参选这样的一个决定呢，丁教授？
是这个，我想可以从三方面来看了啊。那首先呢，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呢，我想应该先说这个郭先生他的发言，其实我个人觉得是豪气干云了啊，霸道十足啊，真的有那个霸道总裁、霸气总裁的味道。那么在商场上，在政治上，其实这领导人有时候用比较强硬的、有霸气的讲话的方式，放出一些讯号，一方面是安定支持者的心，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自己跟其他的竞争对手做出市场区隔，那甚至可以扰乱对手。那所以你从这样子的简单的记者的问答之间哈，我想反映出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好，那么再回到我们刚才主持人所问的问题，我想刚才讲说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是说，那他对鸿海的营运有什么影响？那基本上郭台铭他已经离开不参与这个鸿海的日常运作一段时间，鸿海现在有他的执行长，那所以这个鸿海没收了，其实跟郭台铭的确没有太直接，跟鸿海的对鸿海的营运来讲的确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就是郭台铭参选跟鸿海营运没有太直接关系。那第二个哈，这个郭台铭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后来他又 elaborate， 他就说有这个鸿海这么大的公司，有这么多的美国供应商，有这么多的中国供应商，有这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客户，那国外的客户，那中国怎么可能拿走呢？那这个部分哈，我觉得他有把问题过度简化的现象，或者是避重就轻的现象了。因为如果说真的中国政府想要把一家民营企业整个的变成由政府来管理，它不见得是国有化，它就是变成政府来管理的话，那这个手段并不是没有。那从这个找你这个企业的麻烦，查你的税，到真的派出一群会计师啦、警察啦，怎么去整一整个团队到公司里面去监管你的企业，这种事情中国政府通通都做过。那么对鸿海它是比较大的公司，所以要就算是整个我们讲是整个团队进去完全接管企业，这种情形是难度比较高的，但是并不是不可能啊。所以今天郭董说啊，你如果说这个把我企业接管走了，那我这些上下游厂商他们怎么办呢？这对中国来讲其实是有办法的，会不会痛？也就是说，对上下游合作厂商、对终端客户来讲，会不会觉得痛？那我想这个痛是有的，就像疫情中间这个鸿海曾经停工嘛，那你这个事情停工一段时间，重新整理之后，把经营团队重新整理之后，那我相信中国政府绝对有能力把这个鸿海再重新推回到恢复鸿海的营运，再重新推回到这个市场上来做它的超大代工厂商。所以郭董他的确是提出说，这个把要接管鸿海这件事情本身的确是不容易的，但是他并不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他有点避重就轻啊。那最后一个面向，第三个面向啊，就是股价的问题。那对散户来讲，听到这样子的消息，其实在之前郭董还一直没有确定是不是要参选的时候，股市流传的讯息就是，如果郭董参选，股价就会下跌。那这个他宣布当天的这两天，其实股价的确也下跌了一点点了，其实不说一点点了，就是从108块到106块。那其实这个比例还蛮多的，对，尤其对鸿海来讲，这个比例其实很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鸿海是一个股本非常大的公司，那么要散户一般就是这叫做这个神经比较纤细一点的那个散户啊，他对于市场的反应说，那今天有消息面有任何的变化的时候就急着卖或急着买，这样的散户来讲，他反应是很快，没有错。但是问题是因为鸿海股本实在太大，然后鸿海手上呢拥有鸿海股票的法人投资人，不管是国外的法人投资人或是台湾的法人投资人，都非常非常的多啊。那像这些法人投资人手上握的这个筹码非常多的情况下，散户的这个心理因素或者是市场的这个消息面的因素啊，尤其是这种跟企业经营本身没有太大相关系的这个消息因素，要影响鸿海的股价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好，那我们回过头来说，如果哪一天 真的在未来中国政府真的派出一大群会计师真的要去接管鸿海，那会不会对鸿海的股票造成影响呢？我想那时候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那对鸿海的股价的影响会比较大。对郭董个人财富，因为他手上拥有非常多的鸿海股票，对郭董的个人财富的影响也会比较大。那但是呢，这个在走到这一步之前呢，我想还有很多很多，中间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发生，而且它并不会是无迹可寻。
郭台铭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影响的，在做法上面。好的，感谢丁教授的分析，这也很重要哦。不过，其实我想请教魏碧洲先生啊，你怎么看？当然，现在如果大家认为说郭台铭参选真的是所谓保送赖清德的话，那当然赖清德根据他现在的民调，他的政策论述就更受到大家的关注了。你怎么看？他过去其实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但他日前过境美国的时候，说他没有台独路径，也不会更改中华民国的国号，还说国际的红线就是台湾的红线，也就是他的红线。不晓得魏碧洲先生你怎么看赖清德的这样的论述？
对，这个我想那个赖清德啊，现在显然是第一个，他这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这个标签呢、大概从中共角度来讲，大概撕不掉了，这个大概已经贴上去了。
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现实，他必须了解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他做了一些做法啊。包括这个请这个习近平来吃饭了、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想要软化啊，或者是调降他自己本身被贴上这个标签所带来的这些印象性的分数。但是我必须强调一点啊，这个大家来听听，包括这个很多人都在讲说，这个台湾各项这个参选人啊，都来美国面试。我觉得面试这两个字啊，实在是非常非常误导的啊。如果台湾跟中华民国跟台湾之间跟这个美国之间现在还保持有这个任何的这个保持还有正常国家关系的话啊，那就不可能这个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参选人到美国来，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所有的国家，他这个参选只要是民主国家啊，民主选举的国家，一定是由他选民来做最后的决定。那么这个国家如果跟美国之间有很重要的盟邦跟盟友的关系的话，那么这个当选人，总统当选人，他第一件事情多半都到美国来跟美国这边做进一步的商量。也就是说，新的当选人会过来跟美国总统，你看到英国的也好，印度的也好，日本的也好，韩国的也好，只要他们新选上总理啊、首相或什么，这些人都会来跟美国做商量，因为美国的事情很多嘛，大家先过来再说。但是台湾跟美国之间没有邦交，这就是非常非常一个尴尬的事情。所以怎么办呢？没有办法，他必须在选举前之前来跟美国这些官员做任何做各种形式的这种磋商。那么选举之后他就过不来了，为什么？因为没有邦交啊。如果他过来的话，一定会受到很严重的这个打压等等这些事情。所以这个面试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得已啊，非常不得已。对台湾本身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得已。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来面试啊，或者是跟美国人之间什么取得这个这些所有的这些什么共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没有正视到台湾跟美国之间的正常邦交的这个问题。这第一点。第二点，那么就赖清德来讲，他这次来纽约啊，还有这个到旧金山所释出来的信息，是基本上是循着这个蔡英文政府的现在两岸也好，或者是国际政策也好，这是他循着。但两岸之间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对等，要有尊严，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这个民进党啊向来就坚持的。这个对等跟尊严就是双方要在这个平等的这个地位来谈这个事情。你像国民党的话，基本上就没有这样子的要求跟顾虑。你像这个马英九总统去，他用的是什么身份，到现在还搞不清，可能是用这个前党主席的身份，但是中共不会承认他是用这个前台湾地区国家领导人这样子的身份去跟他们谈任何事情。所以这个对内来讲对等跟尊严，然后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看得出来是蔡英德基本上循着小英的这个路线来走的。那么在国际上呢，就强调和平、自由、民主。然后台湾基本上回到刚刚主持人说的，台湾本身的安全就是整个地区、东亚地区或者是整个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个安全。所以把台湾自己本身的这个民主跟自由的这个发展的成功与否，跟整个地区能够挂钩在一起，那么这个是现在从这个两岸之间、从国际观之间所设计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稳定的做法。我们必须强调一点，到目前为止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个蔡英文或者是蔡英文政府实在是这个中美台之间的最稳定的力量，他也是目前最能够了解什么时候踩刹车、什么时候加油，他是最了解。如果因为蔡英文从这个李登辉时代就已经参与两岸事务了，所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呢，在两岸事务上来讲，他大概是台湾这个最了解整个情况发展的人了。 所以他现在所设计的跟美国之间保持的关系，跟日本跟韩国这些关系都是恰如其分的。所以现在大家担心，就是说如果说蔡英文离开了，那么新的接手，不管是国民党也好，不管是这个柯文哲也好，或者是赖清德，大家都担心能不能像小英政府现在稳定住现在这样的局面。所以现在柯文哲现在原来这个台独的务实工作者啊，他基本上要必须修正，他必须修正这个情况。当然，这个修正是现实给他一个这样子的拘束。我想中共应该很了解这个情况。
感谢魏碧洲先生分析。那么丁鸿斌教授，因为现在赖清德他的民调和其他三位是远远的拉开啊。那么像刚才魏碧洲先生分析的，因为他在中共眼中有一个被撕不掉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的这样的一个标签，也因此他现在好像不断的透过媒体来向这个习近平喊话啊。除了之前对彭博说这个不会更改国号之外，他现在又接受台湾年代向前看的专访的时候说，他不希望和中国成为敌人的。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他还希望请习近平吃饭，希望请习近平吃台南的虾仁饭，还有这个台湾最有名的珍珠奶茶。他说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无价，希望大家都可以共同的维护和平，创造幸福。您认为赖清德他能够用这样的一些喊话来让美国放心，然后让习近平接受到他和平的讯息吗？请教丁鸿斌教授。
我想习近平可能会听到这个和平的讯息了，我能不能接受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我们讲到赖清德最近提出来这个珍珠奶茶加虾仁饭的这个讯息哈，
是
那我们再往回溯一点啊，回溯到2000年左右，一样台南出生，但是呢，陈水扁前总统对于台独这件事情跟对于中共的态度啊，显然就跟赖清德在做法上就不太一样。那我想回应刚才这个魏先生的说法，其实在蔡英文的任内呢，不管是对美、对日、对韩，还有对于国际社会整体来讲，以及对于中国的关系，一直都是很稳定的。那甚至我们可以说，如果这就是蔡英文路线、蔡英文模式的话，那某种程度上，他在可见的未来里面，可能也就是台湾在处理两岸关系跟国际关系的一个很基本的大家基本共识。那我们国民党或者是蓝白的候选人，在对于中国的关系上面，其实也一直都是比较保持友善的态度。那赖清德呢，基本上就虽然说他自己当然说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但是在整个的这个民间，在台湾的整体共识底下，对于中共这件事，其实也没有人想要去当作是一个破坏现状，然后制造麻烦的人。那这样子的立场跟态度，对美国来说，跟或者对其他盟邦来说，事实上也是有帮助的。那对台湾呢？那过去呢，绿营的这个支持者就常常觉得说，如果说没有台独呢，那台湾就没有国际空间，然后台湾就是国际孤儿，然后台湾就没有身份，在国际社会上没有身份等等等等。那这些立场跟这些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他还是对的，因为毕竟台湾就像刚才魏先生说，这个台湾跟美国的确是没有外交关系啊，台湾跟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在大多数的国际组织里面也没有以国家的身份加入的这个空间。那但是呢，我们也同时也看到，在蔡英文执政的过去这七年多里面，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台湾在国际上的参与，台湾在外交上所获得的种种的这个利益啊，是不断在增加。台湾的确也很明显的比起马英九的时代的获得的国际空间要多得多。所以蔡政府利用将近八年的时间，向台湾以及向台湾的至少向国内的选民表示说，其实这样子的路线是虽然说并不是百分之百大家满意，但是大家可以接受。从今年的选情看来，对中国友善，保持紧密的对美关系，我想这个是所有候选人，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在言语的这个程度激烈，或者是讨好选民的程度上，可能有点差别，但是基本上大方向啊，这个是我想是四个人表现出来的都是差不多的。
好的，感谢丁教授。继续，我想回到2024台湾总统大选的选情分析，请教魏碧洲先生啊。因为虽然说现在赖清德的民调是远远拉开这个其他三位，但是其他三位有共同目标的，他们就是要下架民进党嘛。那您认为台湾现在的在野阵营究竟还有没有可能整合？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国民党他也曾经阵前换将，接下来到投票之前这段时间，我们会不会看到这个所谓阵前换将或是弃保效应的出现，再把整个战局重新洗牌呢？请教魏碧洲先生。
我相信最后啊，蓝白之间会做某种程度的整合，因为完全不光是总统的问题，还有立法委员的问题。
是
你现在的民众党在立法委员里头大概多少两席吧？那么国民党至少还有三十几席。你往下走，如果你当了总统，结果立法院是在另外一个党里头，那就像美国现在一样，你是总统想做的事情基本上会打折扣，这也是好事，也未必说是坏事，因为整个台湾的情况下来讲的话，那么如果说这个立法院啊，立法跟这个总统是落在两个不同的党，未必不是坏事，因为如果有一个总统要硬干的话，那么立法院至少还有牵制的可能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民众党柯文哲所代表的这个民众党，基本上在立法院里头可以说是没有力量。他就算当了总统之后，他必须在这个国民党脸色要看不说，还要看这个民进党这边的脸色。所以他即使当了总统的话也没有用，就是能够发展的非常少，讲的都是空话。所以他必须跟国民党做某种程度的这种妥协。那现在当然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所谓郭先生郭台铭说让大哥先做四年好了，或者是不是你柯文哲也有这样子的野心啊，也有这样子的这个要跟人家讨价还价的东西。那么现在就是看说这个讨价还价到底讨什么东西，是对中共的政策呢，还是对国内政治经济的不同的这种政策跟这个路线的认同，看他们到底是这个，还有包括利益分配啊，包括政治跟这个还有这个还有经济上的利益分配，这东西都必须要去瞧的。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是说，除非是郭文哲啊，这个柯文哲自己本身要执意孤行的话，那他大概什么都没有，立法院也没有，总统也没有，那个然后这个国民党这个大家都没有，然后这个总统呢就回到民进党的手里头。但是在立法院，国民党至少还有30多席，可能还会继续增加。那么这个对国民党来讲还是一个保存实力的做法。那么其他这两个人呢，就是搞了半天你就是陪绑的啊，陪人家一起考试，而且你真正对台湾自己本身的民主或者对于这个团结一心的这个东西一点贡献都没有。我想这个东西简明最后应该会了解这个情况的。
好的，丁宏斌教授，刚才魏碧洲先生之前讲说，你说这个台湾总统每次要选的时候就要来华府面试，这样的说法对他们不公平。但是实际上呢，这一次的总统大选所有的参选人，包括柯文哲4月份来了，那么赖清德知道就8月中才刚来过嘛，那么侯友宜下个月就要来，但其实郭董他在这个正式参选之前已经来过2次了。那么侯友宜他下个月访美也要来华盛顿见一些官员啊，那么同时也放出风声说他不排除也要和习近平来进行会晤。那么蓝绿双方是不是好像都在非常小心的在这个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求取一个巧妙的平衡呢？也想请教丁宏斌教授您的看法。
我想回到刚才所说的哈，就是刚才前一个问题所说的，因为基本上对于中国友善跟这个强化对美关系是大概台湾所有人的共识了。那么总统候选人如果说你真的要考虑总统大位的话，你也不能不做这件事情。所以那对侯友宜来讲，他应该是这4位候选人里面在到美国的部分动作比较慢的。那么我想回应刚才这个魏先生讲的，这其实是台湾的外交现实，这并不是说两代面试。但是话又说回来，对侯友宜来说呢，因为他在国际事务上的经验的确是比较少一点，所以他来美国这一趟，那么从不同的角度让这个不管是美国的智库官员甚至侨界来对这个侯友宜的对美外交的立场做一个比较清楚的阐述跟说明，我想对侯友宜本身也是有帮助的。那我们先不讲说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对话过程叫做面试了，我们就说就是来在美国在面对不同的观众不同的群众，然后把自己的这个关于外交政策以国际关系的看法做一个比较好的整理，那等于是就是到美国来把这些事情好好的说一说。那我想对侯正颖来讲，只要这样做呢，应该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不过当然了，那个在台湾也有不少人担心说，因为侯市长不知道是在新北市公务繁忙，还是因为其他因素，他过去几次啊，只要有机会让他阐述他的这个外交政策的时候，他好像都讲的不是很清楚了。那么或许这个在美国的时候呢，换一个环境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我们就九月快到了，我们就拭目以待。
好的，我们线上已经有一些这个网友们对于这台湾总统大选发表一些评论，我们来念几个，然后再请教两位来宾哦。这位网友叫做 LVTV， 他说：“如果有可能的话，中共当然是支持郭台铭胜于支持国民党啊。但无奈郭在政治上太过无知，也没有国民党那么多的政治根基，根本扶不起来。所以做好红海的生意才是郭最应该的选择。”网友杜三元表示：“老郭不出来 ，DPP 一样会赢的，因为人民选择把国家交给 DPP 民进党，把地方交给在野党，这是选举的最终结果。”他说：“不信各位就等着瞧吧。”这是他个人的预测。还有一位网友叫 H 张，他说：“郭台铭轻诺寡信，到处开空头支票，他认为台湾人不会投他的。”还有我们在这个 X， 也就是更名前的推特上，有一些网友留言哦。这位网友叫华荣，他说：“台湾人不管选择谁当总统，都不会铸成大错。当选者如果做了伤害台湾人民权益的事情呢，就会被选下台。不像大陆1949年之后呢，其实就算是终身执政了。”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叫 QMO， 他说：“国民党和民众党明年可以不用选了，他认为是一定输的。”这是网友们的个人看法。我想请教魏碧洲先生，除了刚网友回应之外，你请你最后总和一下我们现在目前的讨论，还有最新的民调。究竟其实大家问的是，赖清德现在民调最高，如果他真的当选，就是民进党再度连任之后呢，台海情势究竟会怎么变化？是会因为中共对他的不信任，还是认为他是台独分子而比现在更紧张，还是有可能认为说他也释出了一些橄榄枝，而且现在好像也要开放第三地陆客松绑了，这种和缓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请您做一个评估好吗？未必周先生。
对，先从这个后面来讲，中共现在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统战的目的，这个是100%大家要摆在心里头的。他的目的是什么？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要最后统一台湾也好，解放台湾也好，最后他终极的目的就是要把台湾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统治之下。这个他不管怎么做啊，他今天可以开放，明天又可以关闭，他对自己的百姓都可以如此，何况对这个台湾的这边的人，这第一点。第二点，中共必须要接受，必须要承认台湾老百姓所做的民意的选择。他必须要接受这一点，老百姓的民意选择到底是什么，这当然是非常重要，也是可以可塑性的。不过有一个原则是非常重要，就是台湾人民自己本身要当家做主。当家做主听起来好像有那个让这个别人听了就很紧张，不是，基本上要透过的选票来决定自己本身的前途，还有自己国家的政策，这个是必须要尊重的。如果你自己做不了，就是中共自己做不了的话，那你要尊重别人在做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这个郭台铭的问题，他现在只有10%，大概都在10%，他要拿10%的这样子的民意基础来说，他可以当台湾现在的领导人，中华民国总统，这简直是痴人说梦的事情。为什么剩下其他90%、80%以上人就要去尊重这个10%的民意？难道他有特别能力吗？这显然是不符合民主政治的原则。所以他今天做这个事情，基本上看着。不然他基本上是一个讲难听的是个野心家啊，讲好听的是要他完成他自己个人的梦，也许要想要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川普想要拼一下。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基本上是一个搅局的政策。所以我们必须现在回到这个真正的认知到说，现在蓝白如果整合，他们整合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两岸政策来讲，柯文哲所代表的意义跟国民党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这些事情他们如果要整合的话，千万不能够关着门子整合，他们要清清楚楚地告诉老百姓，到底你们整合的目的是什么，整合的原则是什么，这样子让老百姓才能在民进党跟这个蓝白整合之间的一个真正的选择。也有可能蓝白之间不会，因为国民党发现，如果我们只要走这个立法院的线路的话，我也许不需要民进党这个民众党这样子的任何的票，那么你就去搞你的好了。因为100%看起来，如果按照现在这个形式走的话，这个赖清德很可能会当选。那么现在双方啊，各个党他们要政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这边什么样当选，怎么样能够设计一个让中共这边能够了解台湾民意的最好的方式，而且尊重台湾的民意。
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丽宏教授，其实明年2024台湾总统大选真的算是非常关键的一仗，也就是为什么全世界包括国际媒体都在关注这个，因为这个2024选出来台湾总统这4年任期跟习近平的第三任他是完全重合的，而且习近平之前就已经有预示过他会在他的任内把这个台湾问题给解决掉。为什么大家现在这么关注台海形势，就是这个原因。而加上2024美国也要总统大选，等于这个关键时期呢有很多的变数。您怎么预测，万一真的是赖清德现在民调这么高，他 真的当选的话，您认为他的胜选会为台海情势怎么牵动？为美中台的三角关系又会投下一个怎样的变化球呢？他也是很喜欢打棒球的，您的分析
是什么？是啊。我觉得赖清德在很多地方很清楚的表明他会是蔡英文路线的继承者。那当然就算你是同一党的候选人，那就算他现在是现任的副总统，蔡英文是总统，那赖清德当选以后显然也会有他自己的想法跟做法。但是齁，我们从目前看起来，这个赖清德因为他过去在国际事务方面，他并没有所谓的个人班底了，也就是说他是比较跟蔡英文很不一样的是，他比较像是传统地方政治出身，从经由选举一步一步爬上来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那他的这个经历里面呢，在国际政治跟外交这个部分，甚至两岸关系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所以可以预期的是他未来的两岸关系以及国际事务的幕僚会很大程度的倚重这个现在在蔡政府里面的这些幕僚跟专家。那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想赖清德当选对实质上小英路是不是会实质上去大幅改变小英的路线，小英的外交路线的，我想应该不至于。那目前也没有看到任何迹象。那么这个中共会不会有剧烈的反应呢？我想反应一定会有的，因为这个习近平他要有任何反应，任何理由都可以让他有反应。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如果明年真的是民进党当选，我们可以期待了。这虽然说不是一件很令人舒服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期待中国可能会做出一些对台政策上面的进一步的收紧，甚至呢会进一步的在军事上面有进一步的威胁的行动，但是在实质上会不会超出现在所做的事，大幅度的超出越过现在所做的事情呢？我想应该也不至于。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丁鸿斌教授还有魏碧周先生两位上半场的精彩点评，谢谢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呢，我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习近平他将收回台湾视为他毕生的使命，但是却把台湾的民心给越推越远，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台独之父？为何连毛泽东也曾经说他支持台独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请两位来宾继续和您一起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到南非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峰会期间呢，欣赏了一段来自台湾佛光山的古艺表演，而且他听到解说员将中国和台湾并列时呢，不但没有纠正为中国台湾，还微笑着回应说：“哦，台湾请来的。”那么这段视频被网友戏称是习近平是亲自示范台独。与此同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将收回台湾视为他的毕生使命，不断地加强对台湾的文攻武吓，并出重手打压香港，实施国安法。其实习近平才是彻底粉碎一国两制，把台湾民心越推越远的台独之父。那么这样的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为什么好像连习近平的前任啊，中共过去的领导人毛泽东也曾经说他支持台独呢？ 时事大谈节目今天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一位是美国资深的媒体人魏碧周先生，魏周魏先生再次欢迎您。
是，主持人好，丁教授好。
另一位是美国罗亚拉大学商学院的副院长丁宏斌教授，丁教授也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魏先生好。
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好的，下半场我想先请教丁宏斌教授，你怎么看刚才我们说这习近平他去南非欣赏来自台湾佛光山的击鼓表演之后，他的回应没有反驳解说员将中国和台湾并列，而且还微笑称赞。那么有人说这习近平是不是被台湾的软实力给征服了，还是他亲自在示范台独？想请教您对这段视频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表现出来，这个习近平很亲民呐、啊。那至于说他是不是示范台独，或者是他是不是推向台独，我觉得也不用过度解读了。那就是，他在南非看到这样一段表演，然后表演看到说我是台湾来的这样子一个表演团队。那但是这样子的这个小小插曲哦，我想也反映出了就是台独或者是。或者是我们从另外角度讲，小粉红在网络上跟全世界各地出征这件事情有多么的荒谬啊！也就是说，当很多时候其实台独它是一个政策走向，它是一种对一个国家的大方向的一个决定，一群很严肃的一个决定。那但是呢，当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台湾就是台湾的确就是台湾，台湾有它特殊性。那你在任何你不计一切的全方面打压，不管在公共论坛上跟国际场域上的打压，那这种无差别式的打压啊，事实上就是很荒谬的。那习近平他只是用他个人来证明说，其实这种打压，不管是你在网信办上面要监管网络言论，或者是小粉红。在民族主义式的出征，其实这件事情都很荒谬，因为连国家领导人有时候啊，都会有一点不小心变成台独支持者了。如果他今天是网络上小粉红的话，他可能就被禁言了。
好的，感谢丁教授。其实魏碧周先生，我觉得丁教授说的也对，因为其实习近平，我刚看那视频，他其实反应是很自然的，就是哦，这个鼓是台湾来的。不过为什么我要讨论这？就这个插曲是反映出一个强烈的对比，因为之前所有的小粉红，所有的中国的这互联网上，只要谈到这个中国和台湾，你没有把它连在一起，把它分开的话，你不管是跨国企业哪一家公司，任何一个国家叫这样做，中国的小粉红是全面疯狂出征，一定把你骂到死。而且这次习主席自己。没有说中国台湾，他说哦台湾来的，所以才会变成大家在网络上疯狂的讨论。您认为这事件是不是反而反映出之前的小粉红疯狂出征，所有将中国和台湾并列的，其实是一种比较这个激进疯狂的民族主义呢？请教魏碧周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对，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螺丝又松掉一个啊，意思是说。那个，因为之前不是有这个翻译嘛，在后头跟着这个习近平，结果被挡在门外等等这件事情，
是
那个什么？
又有人没提醒他了。
对对对，这里头有问题嘛啊？那你如果说今天南非总统要去见这个，要请习近平看一个表演节目，我想他旁边的人应该搞清楚是什么节目，哪里做等等这些细节，你不能说我告诉你，我们表演一段这个中国舞蹈跟大舞，
其实是台湾来的，
那第一个这样子，第二个他没有想到，就是台湾自己本身的公民社会啊，不管是这个慈济也好，或者是我们就讲宗教来讲，慈济也好，或者是这个佛光山也好，基本上在全世界已经是这个无所不在了。这么讲，前几天我们在法政街头还看到这个慈济这边出来啊，替这个夏威夷毛伊岛的这个灾民来赈灾，你会觉得说跟我们屁事啊？这个我们是这个我们这边就跟那个毛伊岛什么关系等等？但是这个是一个普世的一个价值的体现嘛。所以这个看起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习近平被听到说哦这个是台湾这边的这个鼓手的话，他可能就立刻就进入他在福建的模式了啊。哦，这个台湾来的很自然嘛，但因为台湾他在福建的时候接触过这些情况，很快很容易大概就回到这个自我这个解救机制啊，机制这个地方台湾来的。但是这里头你看得出来，这个台湾的力量啊，就软实力的力量，再加上他怎么去这个去疏解这个情况，让小粉红，他当然没有考虑到小粉红了。不过小粉红就应该认知到这个事情，他要慢慢学，因为终究会露出马脚的，在这些没有办法像螺丝套的紧紧的这个地方，终究会露出马脚出来的。我想小粉红慢慢出来之后，你看，包括这个上次我们有提到过这个英国的这个专强路 怒的事件啊，这些东西让小粉红都会慢慢的去了解、去诚实、去认识。如果他们要留在这个社会的话，他们慢慢就会了解、认识，因为他们的挫折感会越来越大。挫折感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反思了。这个就是整个海外啊所提供的这些环境，让他们促使去反思。那么国内的小粉丝那更不要讲了，现在他们自己连这个每个月到底能够拿有多少钱能够生存下去，都是一个大的问题。如果真的有人让导引他们去思考这些问题的话，这个是很大的反挫力量。
嗯，好的，我们谈到这个小粉红被煽动那种过激的民族主义呢，想请教丁鸿明教授。事实上，习近平他本人口口声声的说，老祖宗的土地我们一寸也不能丢，这种以收回台湾作为他毕生使命的这种执念，其实是不是反而他令自己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哦？导致其实他的对台政策也失去一种转圜的空间和弹性，而且他煽动起来小粉红，其实反而也可能导致一些反作用力。不晓得您的观察和分析是什么呢？丁教授，
对，很多人都说民族主义是个双面刃嘛。那从这个习近平政府，他从习近平上台以后到现在，他不断的在民族主义上面加码，然后加大力道，在这个强调老祖宗土地一块都不能少，而且呢，这还必须是习近平版的这种老祖宗的土地一块都不能少，因为正常讲，实际上来讲说老祖宗土地少了多少，这个网络上已经很多人都讨论过了，就少了非常多了。所以这个完全是这个民族主义是拿来做政治操作用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说穿了，其实也是为了习近平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权力掌握跟稳定他自己的权力架构，这样子来。那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对习来说，当然在中国共产党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斗争以及上位的一个工具了，跟稳定政权的一个工具。但是这个工具用久了以后，毕竟中国很大，那在这个你从上你在最上面的人举着这样子的一个大旗，然后往下推进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在执行上会变成什么样的形态，那很多时候就很难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不管在网络上或在新闻里面说，哎，为什么很奇怪，之前好像去年可以说的事情今年又变成不行了，那去年可以讲的事情去年被大肆赞扬的事情，结果今年拿出来讲以后又被抓起来关了，或者在网络上就被禁言了。那像这样子的事情啊，在我们在过去十几年里面层出不穷，表现出来就是说最上面的这个政治领导，这个政治领导权力中心呢，他有他的想法，但是那个想法不可能面面俱到，对于巨细靡遗的所有的事情都包含在里面，所以从中层下层这个诠释跟执行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差异，而且甚至很多时候是初一十五不一样，昨天可以，今天就不可以。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对于在上面的领导人，他也会造成困扰。那这一次造成的在约翰尼斯堡的这个小小插曲，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那么会不会变成因为民族主义的这个大，在民族主义的大旗跟这个意识形态下，造成底下的这个在中国造成某种程度上的名气，然后去影响这个决策最高决策层，我们目前还很难说。但是的确目前看起来中国的整个国家啊，正在往这个民族火车，如果说民族主义是一辆火车的话，它正在往极端民族主义的这方向走。
好的，魏碧洲先生，如果像刚刚提到说极端的民族主义继续往下走，他不但这个煽风点火造成的反作用力可能反噬你自己之外呢，习近平他上任之后不断的说他要把收回台湾视为他的这个毕生使命，老祖宗的土地一块不能少，不断加强对台湾的文攻武吓，他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跟他事与愿违背道而驰的是，他出重手打压香港，实施国安法，让台湾人看到其实他才是彻底粉碎英国两制，把台湾的明晰给越推越远的，现在很多人叫他其实他才是真正的台独之父。不晓得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魏碧洲先生？
对，我想一直是这样子。这个台独的力量或台湾独立的力量之所以要兴起，除了有一些历史背景原因之外啊，比如说台湾一直被割让，你知道，一直被这个推出这个中国自己本身的国家里头去等等，这些历史的事情让台湾自己本身有一个这样子的情节存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是不是回到近代来讲，你从六四之后，这个台湾人民又不是傻子，对不对？看到这么多这种统治的方式，没有人觉得我活在那个政权下我会觉得安心，会觉得这个安排。其实最重要有这个，我想一个历史事件，我想丁教授大概同意，一个历史的这个里程碑就是千岛湖事件嘛。李登辉在千岛湖事件那时候两岸刚刚开放，这种开放，然后台湾这个在这个千岛湖里头这个游客死了这么多人， 大家看到中共当时的行政地方包括中央这种处置的方式，想到说这个国家的行政也好，或者是他这个观念也好，是如此的落伍，如此的缓慢。当然现在有可能有很大的改善，很大的改变，可是那一次的事件的的确确伤了这个台湾老百姓的心。那时候大家都已经认知到，那么这个当然好多年了。那现在过来到现在，到今天最新的情况，就整个比如说这个河北这个洪水淹没的这个事情等等，那这个台湾等于不是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嘛。
嗯，
所以看国家治理，因为这个习近平常常这个引以自豪的，对不对？东升西降了，我们的治国能力比你们这些怎么民主国家要更来的这个有效率。这有效率在哪里呢？你完全看不出来，而且所有的信息都是封闭的，所以这个样子让台湾不可能要跟大陆再走在一起，走在一起或者回家，这是很可怕。因为你这个家庭里头如果打来打去、骂来骂去，对小孩子不恭敬，然后对妇女施暴，那你回去这个家是意义在什么呢？你就算同性好，你回到这个大家族是什么意义呢？难道把自己压迫，然后臣服于这个君王暴政式的这种管理吗？当然不是嘛。所以大家看得出来，如果你这个家没有搞定的话，没有搞好的话，你干嘛要回去呢？回去的意义在哪里？
嗯，
你像最近一个例子，这个前天有注意到，这个习近平还有李强都做出指示啊，对四川凉山发生重大事故要加以抢救什么什么的。我们看了半天，我真的还不知道四川凉山发生什么事情了。
嗯，
大到就是说今天这个国家主席跟这个总理都要下达指示去救，到底救什么事情？我只能猜那边可能是不是军事基地啊什么出了问题了，或者山崩啊，我们完全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这种讯息。那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对于整个河北，对于整个潞州，这个所有的这些事情，他基本上都没有下达任何指示，那怎么会出了这个事情？所以我意思就是说，这种信息不透明所造成的施政性的结果啊，导致让老百姓对这个政府毫无信心，毫无感觉。
嗯，
你像台湾今天来讲的话，就是只要出了一件小事情啊，都会被这个都会像这个柯文哲讲这个艳女事件啊，还有这个艳老人事件等等，你看一点事情就可以把一个候选人或者一个政治人物搞到死去活来。因为民意本身可以自由发挥，可以自由去讨论这个事情，这样子的生活习惯，这样子的自由思维的方式，怎么可能会跟这个现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合在一起呢？所以你要说他是过去的这个叫台独之父啊，那好，我们也不管那么多，因为有人要争这个头衔。但是如果是近代啊，近代习近平是台独之父。台独之父的话，那我大概是他应该是第一的，不会有人跟他争第二的。对，
嗯，好的，我就顺着刚才这个魏碧洲先生讲的，请教丁鸿明教授，像台湾人、台湾的民众看到中共这样的暴政，不管是刚刚他举的例子铁链女洪灾，或是之前的疫情，其实台湾人看着这个中共的暴政，再加上啊这个一国两制的示范，看到香港回归之后被打成这样，打个半死，那么台湾还会相信一国两制将来是可以有一个好的结果的吗？所以说，很多现在人说台独其实是被中共和习近平给逼出来的，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丁鸿斌教授？
基本上我还蛮同意的，就是台独，你看我们在90年代的时候，当台湾刚开始民主化的时候，对于台独的这个认同，事实上是非常少的。我还记得现在我们叫台独大佬林卓水先生，他那时候在这个鼓吹台独的时候，那时候他写的文章很激愤的，他写的就是。台湾人就是要走这条，他觉得这是一条应该要走的路了，要把它当成意识形态来写。那但是呢，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讲，这我是住在台，我们就想说住在台湾人的人就叫台湾人了哈。对很多台湾人来讲啊，这个台独是一个很虚无、很遥远的东西，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做独立的国家。
嗯，
就是那时候的人来讲。那他并不是一个那并不是一个很能够理解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中国在过去30年里面，尤其是我们说总加速师习近平啊，在过去的10几年里面呢，他很快的告诉人家说，其实台独就是你看中国的生活方式是这个，台湾的生活方式你们自己选的，你们自己决定会是另外这个东西。
嗯，
所以在伴随着台湾的民主化，
嗯，
伴随着这个中国逐渐的，不管从一开始的改革开放，然后到后来越收越紧，然后到现在急速的开始民族主义化，然后香港、新疆、西藏这些地方他们所做的事情，在这些地方所做的事情，然后再加上对于两岸之间的交流的不断的打压跟这个反复，那从这些事情来看呢，大家开始台湾的民众、台湾人的这个概念开始更清晰了，那台湾的民众也更加深了，也更知道什么叫做。做 台独这件事情，虽然大家不见得把台独这个标签贴在自己身上，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到，哦，原来当自己国家的主人是这么一回事。他就这台独这件事情，它不再是一个比较空虚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能够实实在在落实在自己的生活里面的一个日常生活现象。那这也反映在就是最近这几年，我们这时候在做任何时候做到民意调查的时候，讲到你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然后有当然这现在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只是台湾人的这个数字现在越来越多，已经过半。那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个社会的变迁，那一部分当然是中共在后面推波助澜，但是我想另外很大的一部分也随着台湾的民主化跟台湾的民主社会公民社会的成熟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很遗憾的就是中国在这过去30年里面，虽然它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啊，可以跟台湾的公民逐渐成长的公民社会有对话跟产生共识的空间，但是它完全没有这样做。那但是事实上，就算曾经中国的领导人愿意这样做，我想他们也很难这样做，因为自从64以后，中国的政府就已经基本上对于这个民主化这件事情，就是国内的民主化这件事情，就关上大门。所以你要他自己不是民主的国家，你要他跟一个成长中快速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民主社会做有意义的对话，这件事情本身难度就非常非常高。那当然过去这10年里面习近平就产生了快速加速往这个方向推的那个情形。
好的，感谢丁教授。我们这个也来听听看我们现场网友怎么看啊。这位 Cherry Lee 他说，台独的两大推手就是中共和民进党，海峡两岸的宪法他认为都是笑话。陈水扁91年访问过大陆，吕秀莲93年也访问过大陆。他说翻脸之前啊，其实这个中共和民进党都是媾和在一起的关系，就好像苏联和中共的父子党，中共和越南的父子党。郭台铭好，他后面是讲这个台湾的这个选举，不过他这个部分呢，可以大家做个参考。他认为这个中共和民进党是台独的两大推手。另外也有一位网友叫做陈教授 Professor Chen， 他说习近平只是继承了毛泽东的衣钵，他说毛泽东才是台独之父，共产党暗地里支持台湾独立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以此来证明自己才代表着真正的中国。台湾成功的经验告诉大陆民众啊，没有共产党大陆会更好。想综合这两位这个网友的意见请教魏碧周先生啊，这个谈到这个台独之父究竟谁，有说这个民进党和现在的中共，也有人提到说过去其实毛泽东也曾经说过他支持台独这段所谓中共的黑历史啊。现在好像这个日本资深媒体人也搞刚也把这段历史重新挖出来，在他的新书里面也提到了毛泽东过去支持台独的历史。如果您也对这段有所了解的话，跟我们谈谈究竟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怎么也支持台独啊？魏碧周先生。
对对对，这个就刚才提供了一些资料来看的话，就是当时没有讲时间的关系，我们讲的这个毛泽东对于解放军日报就说过嘛，对不对？如果说台湾要，当然那时候以抗蒋反蒋为主嘛，但这个台湾如果说要抗蒋反蒋，然后想让自己独立成一个国家的话，那也没有问题。这是毛泽东当时跟这个解放军报在差不多1940年的时候所说的这些话。这话讲起来听得非常悲伤啊，因为从台湾人角度来讲的话是非常悲伤。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这个抗战时间嘛，那个时候基本上台湾还是在日本统治之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胜利的话，胜利是什么意思？毛泽东说了什么意思？毛泽东说，如果胜利之后，台湾我也不要了，你们要独立你们就独立好了。这个你当初是把人家割让给日本的，然后现在这个胜利了，你有资格把台湾拿回来，就回到自己的这个祖国大家庭。毛泽东那时候说了什么话？台湾我不要了，你要独立就独立吧，只要你跟蒋介石能够对抗蒋介石这个意思等等。所以你看得出来，毛泽东对于台湾，他根本上是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所谓，你知道所谓这个祖国这个情怀。所以你说他支持什么？那他当然没有错。我想这个当时这个独立，就是毛泽东他也赞许的。你再回到看刚刚过了823炮战没有多久，你再回去看这个823炮战前后的情况，你发现这个真的是中共是利用台湾来跟美国做对话的，这个是一个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改变啊。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这个823当时美国怎么样，国会透过国会艾森豪总统怎么样支援台湾，然后怎么样考虑到中共的反应，然后中共这边怎么样又就跟美国每天看美国的这个反应，然后加上这个华沙会谈，你看得出来那个时候虽然是以台湾为主，但是它实际上真正的敌人是美国。对，到现在为止还是如此啊，还是这个样子。所以他真正要保持所谓台湾这个地位啊，那个活着，让他来跟美国之间做这个做各种不同的这个交易，然后三不五时要恐吓台湾，你不准跟美国在一起，你要独立我就弄你。所以看得出来，他完全是一个，他不是真的要把台湾拿回去了。 但他也许会有在那恐吓这个语气上来这个行动上，但他真正的目标是对付是对付美国的。现在也看得出来，台湾要做的事情就是非常非常小心，非常小心，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一方面显示自己的民主自由跟整个成熟的越来越成熟的这个公民社会，同时要把自己做成一个像给这个大陆的同胞给大陆的这些人看出来中国人的的确确是能够啊，不管这历史文化的情况拿得来自哪里，中国人的的确确是可以接受民主的，而且可以在民主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更好的生活未来。
好的，想就这个毛泽东曾经支持过台独的部分也请教丁宏斌教授，因为我们记得这个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他点名批评台湾立法院院长游锡堃是台独的时候呢，游锡堃就很聪明就回应说，你们中共以前也曾经赞成台独啊，所以国台办你最好公平一点，骂我们的时候不要放过毛泽东哦，因为他说他在我还没出生之前就开始支持台独了。你怎么看，其实我们对照这段中共的黑历史的话，对照今日习近平的言行和当时这个毛泽东也是支持台独，现在北京痛批赖清德和游锡堃是台独分子，但自己过去领导人也曾经支持台独，而且现在现任领导人还在实际行动上加速台独，你怎么看这当中的一种反讽的一个情况呢？丁教授。
这个毛泽东对中国来讲，毛泽东已经盖棺论定了嘛，所以三分有功，三分有过嘛。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说朱凤莲他不提，我想很正常。另外一个是，中国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人治的社会，所以你同一个领导人，他今天讲的跟昨天讲的，他有反复，那反正你就是看他今天高兴什么，你就跟着做什么就是了。我们毛泽东的这个在《解放军报》这个发言啊，这篇文章是1940几年的时候的写的东西，但是你想想看。这个中英联合宣言是什么时候的东西？也不就是1984年啊。对，那这个是这是这么重大的一个他对国际社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他都可以说他是历史事件了。所以毛泽东没错了，毛泽东是自己的开山老祖宗，但是毛泽东写的一篇文章相比起来，孰重孰轻？孰轻？我觉得这还很难说啊。所以中国这个政府跟这个习近平他的政策的方向，我觉得是有很多时候啊，我们会看到他言行不一致，我们会看到他反复，我们会看到他这个怎么前言跟后语是对不起来的。但是这就是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人治社会所产生的一个正常现象，应该这样说。那至于说发言人。会不会去反应？我想发言人当然是听他上面老板，所以外交部发言人不做任何回应是很正常的。
我很快再念几个网友的评论，然后请两位来宾很简短跟我们做总结，因为时间的关系哦。这位现场的苹果树网友他说：海参崴、江东64屯、大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北、唐努乌梁海160万平方公里的卢体的领土，请习近平先跟俄罗斯要回来。这是网友苹果树的看法。网友刘汉说：台湾不一定非要说中国台湾的，就好像上海也不用说中国上海的，台湾问题可以让后代去解决，只要台湾现状保持，不用武力解决，如果挑战到一个中国的底线才会诉诸武力。他说希望不要让台海变成战场。还有一个网友叫答案，他说习近平将台湾越推越远是源自于中共的制度政策结构性问题，民主价值对中共的压迫让中共认为必须透过镇压香港来回应民主价值，那么习近平也需要用此来凝聚党内权威，必然导致在对台政策上的失败。CPLA 这位网友说支持台湾省民主党、民进党可以加速武统。对，其实很多人认为说其实这个是要中共的策略是要鼓励继续往台独方向才能够加速武统，不晓得两位来宾怎么看，很简短进行总结吧。先请丁宏斌教授，很简短的丁教授。
对于最后一位网友的说法其实我不同意了。我觉得台湾在过去的30年民主化里面已经跟国际社会的交往里面已经有很好的共识，那蔡英文他是这个共识的具体呈现。那我想在可见的未来，不管是哪一个候选人赢得总统大位，或多或少都会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往下走下去。
好的。
那另外讲到选举的结果的话，我觉得现在还太早。那大家拭目以待。
留几点时间给我们的魏必洲先生，也很简短的这个总结。魏先生很简短。
我想基本上不管什么情况，这个中共对于台湾的这种文攻武吓是绝对不会停止的啊！这个周期性的会再来一次，再来一次，配合他自己本身内部的需要，跟美国关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来宾。抱歉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提醒大家，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至于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要跟您讨论中国应不应该用发放现金来纾困，还有美国希望看到中国爆发经济危机吗？欢迎事先通过 X 也是更名前的推特留言参与时事大谈明天的现场讨论，也请您关注我们周末推出的纵深视角节目。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